啊，今天我们这样的追求，主啊，再给我们有亮光，祝福下午都要这样的说话，求你使我们众人都有可听的耳朵，有一个倒空的灵。主啊，今天进入你的话，给我得着灵和生命。好，感谢主，弟兄姊妹，阿们。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第四篇的导言背讲，那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可以翻到第42页？刚要附经文的第42页。好，哈利路亚，我们念一下篇题。约伯与阿们，约伯与两棵树。那这个里面呢有很多，我们把大点呢，这个五个大点我们两两导读过好不好，可以花两分钟，我们好好把大点呢享受一下。在上面，
约伯，
得着一个在生命树线上的约伯。啊，赞美主，现在是二章九节的两棵树，生命树与山脉两个生活。好，阿们。那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篇呢，就说到约伯跟两棵树。那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大点呢，就是思路是这样。他说到这个圣经的神圣启示有什么呢？第一个有两棵树，带进就是两个源头，然后两条路，两个原则，两个终结。我们两弟兄姊妹，我们记得记一记好不好？有两棵树，两个源头，两条路，然后就带进两个原则跟两个终结。然后第二大点呢，既然圣经里所启示有两棵树啊，带进两个源头，所以第二大点就说，那约伯与这两棵树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念一下第二大点，神的目的不是要得着一个在善恶知识树线上的约伯，乃是要得着一个在圣经启示两棵树。那神的目的不是要得着一个在善恶知识树上的约伯，乃是要得着一个在生命树线上的约伯。既然神的目的是这样，我们就需要看见第三大点，所以我们也需要有一种的意象，就是生命树的意象。好，来翻到第四大点，我们一起念创世纪二章九节的两棵树，生命树与善恶知识树，代表两个生活的原则。所以我们必须看见这个第三大点所启示的这个生命树的意象。这个生命树啊，就代表两种生活的原则。你可以把那个生活的原则圈起来，它也不仅是我们所吃的，乃是怎么样生活的原则。那这个生活的原则啊，今天第五大点，这两棵树其实就都在我们里面。第五大点，我们一起念：每一个在基督里的真信徒，都是一个小型的伊甸园，在他们的灵里有神做生命树，在他们的肉体里有撒旦做善恶知识树。所以今天两棵树其实都在我们的哪里啊？里面了，在他们的灵里有神做生命树。在他的肉体里面有撒旦做善恶知识树。好，弟兄姊妹还跟得上吗？来，那我们来串一下第四篇的两个大点，好不好？第四篇说到约伯与两棵树，所以呢，按照圣经的神圣启示，有第一个有两棵树，然后两个源头，两条路，两个原则，并两个终结。所以呢，神的目的呢，在约伯的身上，就不是要得着一个在善恶知识树线上的约伯， 乃是要得着一个在生命树线上的约伯。既然神要得着的是这个，我们就需要有什么？有生命树的意象。那这个生命树呢，善恶知识树启示这个两个生活的原则。那今天这两棵树都在哪里啊？都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灵里有神做生命树，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有撒旦做善恶知识树。好，大家两两我们讲一下好不好？这个 五个大点呢，好，阿们。好，弟兄姊妹，那因为等一下我们的录影信息主要会在第一大点跟第二大点，那我们还是先把第一大点的里面的终点，我们两两对读过一次，好不好？第一终点到第五终点，来两两我们对读一下。生命树表征三一神，在人与神的关系上，做人的生命。恶之之树就表征魔鬼撒旦，恶者。得着共好，来这个五个终点啊，帮大家点一下。第一个，就是讲到这个两棵树就是第一终点，然后呢，第二终点就是说两个源头，第三终点就是两条路，第四终点就是两个原则，第五个终点就是两个结果。那这边每一个终点都有相对的，来我帮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就是生命树表征什么呢？可以圈一下，就是三一神。跳一下，做人的生命。然后呢，分点后，善恶知识树表征什么？魔鬼撒旦，对人乃是死亡。好，来，我们看一下第二终点哦。那什么叫做两个源头呢？生命是寻求神做生命。跳一下，知人的源头。那善恶知识是什么呢？是跟随撒旦做毒物之人的源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寻求神做生命，还是跟随撒旦的做毒物的人呢？阿们。我们要成为一个寻求神做生命之人。约翰一书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生命在他里面。然后四五节这个他呢，就是我是真葡萄树。既然它是葡萄树，它又是生命，在它里面，它就是生命树。好，来，那下一个第三终点呢，就是两条路了。第一行说到生命的路就是狭路，然后跳到第二行，死亡并善恶的路就是阔路。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引道毁坏的那门宽，那路阔，进去的人也多。十四节。引到生命的那门窄，那路狭，找着的人也少。 好，第四终点呢，说到两个原则，生命树的原则，生命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可以圈下倚靠神的原则。那什么叫做死亡善恶的原则呢？就是向神独立的原则。好，来第五个呢，就是终结。那终结的小一呢，就是大家可以圈一下，神生命之路的终结乃是生命的水城，就是新耶路撒冷。然后呢，小二，死亡并善恶之路的终结乃是火湖。启示录十九章二十节，他说那兽，我们圈起来，然后还有怎么样？假伸言者第二行，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然后启示录二十章十节，魔鬼要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二十章十四节，死亡和阴间也要被扔在火湖里面。十五节，在生命册上不见是记着的，也要扔在火湖里。所以这个是另外一条路的结局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记一下好不好？第一个就是生命树是什么呢？就是三第一个看了两棵树，第一个就是生命树是怎么样？三一神做生命，做人的生命。善恶知识树是怎么样？撒旦，魔鬼撒旦对人乃是死亡。两个源头，第一个是神做寻求神做生命之人的源头，第二个呢是善恶知识树乃是跟随撒旦做毒物之人的源头。两条路，生命的路是狭路，死亡并善恶的路就是阔路。两个原则，一个是生命倚靠的原则，一个是善恶知识是独立的原则。两个结果，就是一个是生命的水城新耶路撒冷，一个是怎么样？善恶知识树的路的结果就是火湖。好，那弟兄姊妹，第一终点就先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大点，好不好？一二三终点，四终点，我们两两导读一下。一二三四终点。好，来第二大点呢，就说到约伯与这两棵树的关系。神的目的不是要得着一个在善恶知识树上的约伯，乃是要得着一个在生命树线上的约伯。那一二三终点呢、啊，我觉得是一组。他说，大家前面都有约伯和他的朋友们。第一个，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逻辑，圈下逻辑是循着善恶知识树的线呢、啊。所以结果他们毫无神圣的启示，也无神圣生命的经历。你可以把他们的逻辑是遵循着善恶知识树的线圈起来。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们不仅是逻辑是这样，他们停顿在善恶知识里，他们不认识神的经纶啊。你看约伯记四章七节，他说、他们的想说，你们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被剪除啊。四章八节，那些罪怎么样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所以他们就什么好人，他们的观念就是好人得福利啦，坏人会受惩罚了。但是约伯好像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他的约伯和朋友都停顿在善恶知识树里面，他们不认识神的经纶。然后可以念一下第二小点，第二重点，第二小点，他们对人与神的关系的观念是建立在善恶对错上，完全照着善恶知识树的原则，全然照着。好，哎，那个你看哦，八章一节，苏亚人比勒达回答说什么？他觉得约伯是第四节，你的儿女若得罪神，他觉得约伯儿女会死亡，应该是他的儿女得罪神。他就任凭他们受自己过犯的掌握。八章五节，你若殷勤的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六节，你若存虔正直，他必定为你兴起， 使你的公义的居所恢复兴旺。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胜昌大。所以弟兄姊妹在看到约伯和他朋友都活在对错范围的道德对错的范围里面。来，第三重点，我们一起念：约伯和他的朋友们都是在善恶知识树的。阿们，神要把他们从那个范围里面拯救出来，摆到生命树的。第三重点可以想，他们不仅怎么样停顿在里面，他们还在善恶知识树的那个范围里面。那神这么做，神就要把他们从那个范围里面拯救出来。所以第四重点，我们一起念：神对付约伯的目的，乃是要将他们从好使他最完满的得着神。所以你看一下上面约伯记十九章十节，他将我的指望好像树拔出来。所以呢，他的指望就是他的成全跟完全嘛。那神就要把他从这个范围里面能够拔出来啊，使他能够怎么样最完满的得着神自己。而第二重点，我们说一下好不好？神的目的不是要得着一个在善恶知识树线上的约伯，他乃是要得着一个在生命树线上的约伯。那约伯和他朋友是怎么样？他们的逻辑是循着善恶知识树，他们是停顿在善恶知识树里面，他们甚至在善恶知识树的范围里。那神就是要把他们从那个范围里面拔出来，摆到生命的范围里面。所以神对付约伯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从善恶知识树的路上转到生命的路上，好使他最完满的来得着神。我们两两讲一下好不好？第二大点，好，来，我们来到第三大点哦，这第三大点很重要，我们需要有生命树的意象，里面有一二三四五个小点，好好大家两两导读享受一下，五个终点，好好享受一下。好，来，第二大点，看见神的目的。第三大点说，既然神的目的要我们在生命树线上面，我们就需要对生命树有意象，我们需要有生命树的意象。第一个呢，就是生命树的表征，我们一起念哦。生命树表征，三一神在基督里以食物的形态将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做生命。生命树表征什么？三一神在基督里以食物的形态要将自己所拣选的人里面做生命。好，第一个就是生命树的表征，就是他要以食物的形态来分赐到我们里面做生命。那生命树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生命树是宇宙的中心，还是非常重要的。按神的目的，地是宇宙的中心，伊甸园是那个地的中心。那什么是伊甸园的中心呢？生命树，生命树是伊甸园的中心。所以换句话说，你可以说宇宙的中心就是生命树。第二小点，没有什么比生命树对神和人更忠心更重要。我们两两要说好不好？生命树对我是怎么样？ 是中心，是更重要的。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重不重要啊？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他说啊，他们吃了善恶之树，耶和华就说，恐怕他们伸手又摘了生命树的果子吃，一吃就永远活着啊。所以呢，但是怎么样？好像风起来，来到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节，他说，洗净自己袍子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做什么啊？欣赏吗？不是，是吃。好，第三重点呢，生命树之表号的应验就是基督。你可以把生命树之表号的应验还有基督圈起来。我刚刚那个经节已经读过，而且它不仅是第三重点的基督，它也是怎么样第四重点，我们一起念约翰福音所启示包罗万有之基督的各面都是生命树的。哦，不仅是基督自己，还是包罗万有之基督的各方面都是生命树的结果。你可以把那个各面圈起来。六章四十八节，约翰福音，我是生命的粮。八章十二节，我是生命的光。十章十一节，我是好牧人。二十一章二十五节，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十四章六节，我是道路，我是实际，我是生命。弟兄姊妹，基督包不包罗万有不万有啊？哈利路亚，这些都是生命树的结果。第五重点可以圈下，这个享受生命树将成为所有属民永远的份。可以把那个永远的份圈起来，在启示录那里，阿们。这个小二他说，生命树的果子要做属民的食物，直到永远。这些果子始终是新鲜的，每月都结出新果。好，来我们复习一下哦。第一个，生命树表征怎么样？三一神在基督里要以食物的形态分赐到我们里面做生命。生命树重不重要啊？重要，因为生命树是宇宙的中心。生命树就是这位怎么样？生命树的表号的应验就是基督自己。Amen。那个生命树的结果就是包罗万有之基督的各面，他要做我们永远的份。好，来，我们来到这个第四大点，我们两两导读一下第四大点跟他的终点，好不好？三个终点，来享受一下。好，那这边的第四大点说到两棵树就带来两个生活的原则。那第一重点是说到两个生活的原则是什么呢？可以圈一下，两种不同的原则。第一个是是非的原则，一个是生命的原则。我们可以凭这两种不同的原则而生活。你看哦，林前八章一节，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爱却建造人。然后呢，第二大点呢，看见两种不同的追求。第一种是追求在道德范围里的东西，是约伯和他的朋友们，可以劝一下追求道德范围里的东西。那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应当追求什么呢？属神范围里的东西。十五林前十五章二十八节，神在万有中做一切，所以呢，一切你在一切中你需要追求基督。然后以弗所三章十八节，能和众圣徒一同领略何为那阔长高深。所以我们不是追求在道德范围里的东西，乃是追求属神范围的东西啊。第三个就是可以劝一下，基督徒他不是讲是非的原则、善恶的原则，乃是讲生命。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 这见证是神赐给我们永远的永远的生命。十二节说，我们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十三节，约翰写这些话，你们给你们这些信入神儿子之名的人，是要叫怎么样？自己晓得自己有永远的生命。哦，太好了！来，一二三四小点，我们两两对读过，好不好？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叫做新生。新的原则，好，来，那可以这样分。第一个小点就是，我们哪时候得着这个接受这个原则呢？就是第一小点，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得着新的生命之后，我们就多了一个生活的原则，就是生命的原则。好，所以你接受，大家是不是都接受主耶稣了？哎，没有，那我们就得着了一种新的生命。我们就得了一个怎么样生命的原则。然后第二小点，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上，我们也许不是在生命树的线上，而是在善恶知识树的线上。你看哦，箴言十六章二十五节，有人觉得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但是却是死亡之路。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但是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那第三小点呢，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提醒我们不该在善恶知识树的范围里，乃该在赐生命之灵的范围里。那第四小点，我们一起念，我们要按照生命的原则生活，就需要跟随。哦，你很确定一下，那要怎么活在这个范围里呢？就需要跟随生命内里的感觉。消极面是死的感觉，积极一面是平安、刚强，还有什么？饱足、平安、明亮、舒服的感觉。小五，我们若照生命树的原则而活时，就不会在意这些对错了。好，来，那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第五大点，好不好？我们与身旁同伴导读一下第五大点了，还有一二三终点，花一两分钟导读一下。好，那第五大点呢，你可以写一下，这个两棵树啊，其实都在我们的里面。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的灵里有神做生命树，第二个呢，就是在他的肉体里有什么撒旦做善恶知识树。来，罗马书八章二节，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已经释放了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有生命的律，还有怎么样罪和死的律。然后五节，照着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照着灵的人思念那灵的事。然后呢，心思至于肉体就是死，因为罪和死的律就在我们的肉体里。但是若心思至于灵，就是生命平安，因为我们的灵里乃是有神作生命树。所以第一终点啊，就是说我们一起念，我们是小型的伊甸园，因为神、人和撒旦有关的三角情形，现今就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里面有三个角，一个是神、人和撒旦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一个小型的伊甸园。然后呢，第二重点说，我们这些由创世纪二章亚当所代表人，在我们的里里有生命树，在我们的肉体里有善恶知识树。这多解释一点。好，那我们来看到第一重点的第一小点，好不好？一二三小点，我们两两对读一下。在堕落之前，还在身外，经过堕落，善恶知识树就在我们里面，经过重生，生命树竟然就在我们。我们的灵是三与三一层调和，那成了肉体的事。好，来我们看一下哦。他说我们是小型的伊甸园，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在堕落之前，这两棵树都在身外，你看吧，圈身外圈起来。但是第二小，他说，但是人经过了堕落，这个可以说善恶之树就在我们的里面，把里面圈起来，所以堕落以后，善恶之树就在我们里面了。然后再圈一下，经过重生，生命树，圈一下，在我们里面。那在哪里呢？第三小人说，我们的灵与三一神调和。而我们那成了肉体的身体是与撒旦罪的元素掺杂，你可以圈一下，灵与三一神是调和，肉体与撒旦是怎么样掺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主与我们联合在哪里发生呢？在灵里。然后五章十二节他说，罪是借着一人入了世界。死界骗及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然后六章六节，使罪的身体失效。六章十二节，所以我们不要让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体里作王，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所以今天三一神已经我们与我们的灵调和成为一灵了，但是撒旦我们的肉身的身体却是撒旦与罪的元素的怎么样掺杂。好，来第二终点的一二三小点，我们两两对读过。每逢接触善恶知识树就死了，接触生命树我们就得着生命。如果我们站在善恶知识树那一边，与撒我活在。好，来第一小点，你可以圈一下接触，因为既然都在我们里面，所以你只要一接触善恶知识树就死，但是你如果接触生命树就得生。啊，金姐刚刚都点过了。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如果站在善恶知识树那一边与撒旦接触，我们就会活出魔鬼撒旦的生命，结果就是死亡。第二小点就是接触善恶知识树。那第三小就是接触生命树，我们站在生命树这边与神接触，我们就会活出神自己，结果乃是生命。哦，那第三小点的一二三小点是非常重要，我们两两念过好不好？第三重点一二三小点。好，来第三重点就是关键了。这个我们要如何真是拣选生命树呢？他说啊，在我们里面一边肉体与死，另外一边有灵与生命，中间的是什么？就是心思，可以把心思中间有心思圈起来。所以我们心思就好像那个按钮，到底要拣选生命还是拣选死亡？小一说，我们需要将我们这个人转向那住在我们灵里活的一位。第一个，我们需要转了以后还需要保持与他适应。 然后第二小点，当我们转向自于心思自于灵的时候，就有一种结果叫做生命、平安、亮光、安慰、力量。然后我们的干渴就得解除，我们的饥饿也得饱足。八章六节，罗马书，心思自于灵乃是生命平安。约翰福音四章十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信入我的人，三十八节，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然后第三小点也是，当我们将心思置于我们心思就满了生命和平安。小 A， 我们外面的行为就会与我们内里的所事没有不一致的。小 B， 当我们的心思置于灵说话，把说话也圈起来，生命就具体化在我们的话语中。因为我们与主乃是一灵。好，大家不知道还能跟得上吗？我们两两祷告一下好不好？求主得着我们，就可以看信息了。
约伯记的其中一颗结晶是约伯与两棵树，这也许叫你惊讶，这也叫我惊讶，因为照我所知，约伯记并没有提到两棵树。那两棵树是在创世纪提到，在约伯记并没有提到。不仅如此，约伯记的注释比创世纪早了500年，所以约伯显然没有读过创世纪。约伯生活的年代大约是在人堕落之后2000年，他应当与亚伯拉罕是同时代的人。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约伯记，似乎有点格格不入。我记得我头一次读这卷书的时候，我甚至问，这样一卷书应该摆在圣经里吗？我不清楚，因为这卷书读起来跟圣经其他的书卷不太一样，味道也不同。所以我有疑问，到底这一卷书摆在圣经里是要做什么呢？那现在我们回到头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够在约伯记看见两棵树？我们又怎么能够说这是结晶之一呢？首先我要说，这是在这整卷书里隐藏着的思想。两棵树是整卷约伯记所隐藏的基本思想。你去读那42章的经文，41章半都是知识树，只有末了半章是生命树。所以这一卷书乃是那两棵树的展示。还有另外一点，我在这次训练前面一篇信息里觉得很有亮光的，就是我们可以将约伯记第一章跟创世纪第二章做比较。在创世纪二章那里有亚当，有神，有生命树这个表号所表征，然后也有撒旦，有知识树这个表号来表征。所以在那里有神、人和撒旦，由一个人连同两棵树做代表。到了约伯记第一章，那是2000年之后，我们又看见同样的情形，所以那里有了演进和发展，但是仍然是有一个人，就是约伯，然后仍然有神，仍然有撒旦。约伯的情形事实上比亚当的情形更严重，严重的多了。对亚当来说，知识树还是在他身外，对他还是客观的，还没有栽种到他这个人里面，一直到人堕落的时候，对不对？当人堕落的时候，那棵知识树事实上就是撒旦邪恶的生命和性情， 就栽种到人的肉体里。约伯和他的妻子和他的朋友们乃是代表知识树2000年的生长和发展，那岂不是很可怕吗？那棵知识树对约伯不是客观的，约伯成了知识树，知识树完全占据了约伯整个人内里的各部分，那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情形。在这篇信息里我们会看见，现在我们再往前走4000年，到了今天，我们的情形比约伯更糟糕更恶劣。善恶知识树已经发展成为巨大的人类文化，完全占据了地上每一个人里面的各部分，包括你和我，我们是生在其中，在我们堕落的人里面，这已经有了6000年的生长和发展。所以我想只要我们将创世纪和约伯记做个比较，我们就能够领悟，你实在应该来看约伯记的时候要透过这两棵树的观点，这两棵树的镜片来看这卷书，这是很有亮光的。那么为什么圣经中要有这样一卷书呢？你知道神的经纶乃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意象，神的经纶乃是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主题。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创世纪有生命树，到了启示录又有生命树。圣经是一卷生命的书，是一卷神经纶的书，神的经纶是非常奥秘的。这就是为什么主要用表号。你看过生命书吗？没有啊，没有这样一棵树，我们从来没有什么树栽种在这里叫做生命树，我们有棕榈树，但是没有生命树。神必须用一个表号来帮助我们明白一些非常奥秘的事。他要我们明白的奥秘的思想乃是神自己要将他自己当作食物给人，当作食物摆在人面前让人吃它，使人被它构成而成为生命人，成为属神的人，成为神人。这与天然的思想何等的不同，这与宗教的思想何等不同。我想我们没有人做梦会想到这样的一件事，甚至今天如果你告诉人，包括许多信徒，说神要人吃它，他们会觉得很惊讶。实在说来，这就是整本圣经所说的。圣经开始于神将他自己作为生命树摆在人面前，圣经结束于神与人一同成为巨大的生命树，称为新耶路撒冷。这岂不是非常美妙吗？在这两端的中间，我们有这卷奥秘的书约伯记。约伯记在这里不是要给我们看见神的经纶是什么，约伯记在这里是要给我们看见神的经纶不是什么。事实上我们极其需要约伯记这样一卷书，这与新约里的雅各书相当类似，这是一个对比，是要给我们看见假使你以为神的经纶是要产生公义的人，好人，诚实的人，那就错了。不，神的经纶是要产生神人，不是好人，不是诚实的人，不是纯全的人，不是合乎伦理的人，不是讲究道德的人。若没有约伯记，我们也许就不会了解这件事，因为天然的思想和宗教的思想跟约伯是一样的。我刚才说过了，在约伯身上只发展了2000年，但是对于你我这个错误的观念已经发展了6000年。这个关于人与神关系的错误观念在你我已经发展了6000年。为了明白约伯记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点，这对你我应该是非常好的消息，就是约伯经历了一个迁移。 你可以经历一个迁移。约伯完完全全是一个属于知识树的人，活在知识树的原则里，在知识的线上。约伯记实在说来，就是这个故事给我们看见约伯如何经历了一个彻底的剧烈的迁移。请相信我，这个迁移必须是很剧烈的，因为一个人要从6000年的文化和宗教出来，忽然成为一个在生命线上的人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简单的说，有什么要发生呢？很不幸的，在我们里面，知识树的生长和发展必须拆毁，必须被消灭，必须连根拔起，所以要做很多事来成就这个目的。那个过程包含受苦，从我们的观点看是受苦，但从神的观点看，乃是他的过程，就是他使我们得迁移的过程。从约伯的观点，从他朋友们的观点，这似乎是极重的受苦。是的，如果你不认识神的经纶，你就会认为人生只是一场极重的苦难，甚至你也许以为教会生活也是这样，也是受苦。但是你如果认识神的经纶，你就会知道这里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目的。我是这样想，这就像为父母的有孩子们，做父母的永远不会故意叫孩子受苦，没有父母会那样做。没有正确的父母会故意叫孩子受苦，但是一个正确的父母的确明白孩子需要经历苦难。我们也无法制造一种没有苦难的环境，即使我们能，那对孩子也不好。所以并不是神定义要使约伯受苦，当然不是，那不是他的意思，他不会叫人受苦，但是他允许仇敌不知不觉地执行他的旨意，他容许仇敌，事实上是拆毁仇敌自己所建立的。你可以想象吗？撒旦就是知识树，他就是那把知识树建立在约伯里的。现在神允许撒旦不知不觉地消除了他自己所做的，这岂不是很好吗？然后在积极一面之中，那一切天然的公义、智义、纯全，就是那在约伯里面所建立起来的这一切，当这一切被拆毁，他就看见神。在约伯记末了第42章，他看见神，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在新约里，看见神的意思就是你得着神，所以约伯得着了神，他从那范围里出来了，他脱离了那另一条线，他进到生命树的线上。我们也能这样，但我们也要经过约伯所经过同样的过程。我们可以说，这个过程乃是好人成为神人的过程，这实在就是这里的过程。或者你也可以说是恶人成为神人。就着约伯来说，知识树产生一个非常好的人，但知识树也产生了跟约伯同时代许多的恶人。这棵树有时产生好人，有时产生恶人，但是这棵知识树从来不会产生神人，从来不会产生彰显神的人。我们在这篇信息里会看见，这两棵树成了两条线，贯穿着整本圣经，从开头到结尾。这篇信息基本的负担，等一下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基本的负担乃是我们要蒙光照，要受激励来与神合作。神的心意是要使我们完全蒙拯救，脱离知识树，做我们的源头，做我们的线，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原则，叫我们这些原来属于知识树的人，至终甚至成为小生命树。现在我们 与生俱来的都是知识树，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养成，我们的文化多年来给知识树浇灌和施肥，所以我们也需要经过一个彻底的转移，使我们能够成为生命人。好，我想我们说了以上就有一个基础，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来进入纲要第一大点。按照圣经的神圣启示，有两棵树，两个源头，这两棵树乃是两个源头，这树会成为源头，源头又成为一条路，一种生活的方式，敬拜的方式，与神关系的一种与神的关系，这条路又成为一个原则，那么这两个原则就带到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两个不同的终结。所以我们首先要领悟的就是一切在于源头，如果你接受了错误的源头，你就自动在错误的路上，你就凭错误的原则而生活，你就会达到那个错误的目的地，而你自己可能不知不觉，你甚至都不知道。你知道撒旦当他欺骗夏娃的时候，撒旦并没有把真情告诉夏娃，他是向夏娃撒谎。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特别是生命树，但是有一棵树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若吃了就必定死。撒旦到夏娃这里来，并没有说你好，我是魔鬼，我是死亡的源头，我要你接受知识树叫你死亡，不，撒旦不会那样做。撒旦就算他告诉你的事实也是在撒谎，因为他本身就是个谎言，跟他有关的一切都是谎言，所以他来到夏娃这里就把一个思想放到他的心思里，神岂是真说？神的确这样说吗？这是他的意思吗？于是夏娃把那个思想听进去了，他接受了那个思想，他就上了钩，他已经上钩了。然后魔鬼用一个直接的谎言告诉他说，你们不一定死，这是直接的谎言，他接受了，因为他已经接受了那对神的话的怀疑，他对神的说话起了疑惑，所以当这个谎言临到他，你听听这个谎言怎么说，你们便如神，事实上那是个谎言，他应该说你们就会成为撒旦化的，你会成为毒蛇，你会成为魔鬼的儿女，如果你接受了知识树，那才是事实。但撒旦没有那样说，他说你会如神，像神一样，你认识神啊，我们都喜欢神啊，他是那么伟大，你会跟他一样，不得了，这是何等的欺骗，那是属人的好，那是宗教，那不会使你成为神，那只不过是使你外表像神，不是内里的内在的像神，只不过是外表的，而这个思想的源头是属撒旦的。第一终点，生命树表征三一神在人与神的关系上做人的生命，这应当是人与神之关系的管制原则，这很有意思，对不对？神创造人，他把人摆在一个园子里，那个园子的名字叫欢乐，然后他把人摆在生命树跟前，他没有给人任何的指示，他只是给人一个警告，那边那棵树你要避开，那会杀死你。他没有把亚当放在神学院里，他没有给他律法，他说亚当要吃生命树，你是神所造的器皿，要被神充满，来彰显神，有神的形象，有神的管制权，你只要吃我，不要吃那另外一个源头，就这么多，你知道，那就是整个故事。如果你接受了正确的源头，你就会达到正确的终结，不然的话，那就困难了。 因为那你就需要转换，从一条线迁移到另外一条线。当然我们知道夏娃连同着亚当受了欺骗，他们接受了知识树。这一棵树虽然称作知识树，事实上乃是死亡树，生命树的对面是死亡树。如果撒旦说我要把死亡给你，没有人会接受，但是他说我要给你知识，使你像神那样有知识，你知道吗？甚至圣经本身也可能成为知识树。圣经说字句杀死人，如果你接受圣经的字句而没有接受圣经的灵，你的圣经就是知识树，字中能产生死亡。我最近发现，借着一种不好的经历，我发现甚至知识信息也能成为知识树。如果你使用知识的信息是不平衡的、有偏颇的、不完整的，那也可能成为死亡。那不应该是死亡，永远不该是死亡，但有可能是死亡。好，我们继续读，这必须是我们与神之关系的管制原则，我们只接受他做我们独一的源头。好，第一终点的后半，善恶知识树表征魔鬼撒旦，就是那恶者，在人与神面前堕落的事上，对人乃是死亡。你知道吗？生命树是很简单的，这棵树的性质是生命，内容是生命，结果是生命。这棵树名副其实的就是生命，但知识树很复杂，因为是善的知识，也是恶的知识。不管是善的知识或恶的知识，结果都是死亡，那就是撒旦的诡诈。第二终点，生命树是寻求神做生命，以得着供应与享受之人的源头。这就是亚当所需要做的，他是在一种完全的光景里，没有罪，没有律法，只有在园子里与神的交通。他只要接受神做他的源头，一切都会是太好了。第二终点后半，善的知识树是跟随撒旦做毒物，以至于死并永远沉沦之人的源头。当然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这样做，跟随了撒旦做毒物。我曾经跟很多人讲过，很少人愿意跟随撒旦，当然也有一些，但很少。如果你告诉他们你们是在跟随撒旦，你们是接受了撒旦做你们的源头，你们吃了知识的毒，这会使你们成为魔鬼的儿女，把你带到火湖里，没有人会说哦，那很好，那正是我所要的。不，那些人是被欺骗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传福音，我们需要传两棵树的福音，约伯与两棵树。他们不认识，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在那条路上。第三终点给我们看见源头成了路，第一条路是生命的路，就是狭路，给人寻求神、得着神，并在神永远的生命里享受神做供应。这意思就是说，他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子，他们在生命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纲目后半，第二条路是死亡并善恶的路，就是祸路，让人跟随撒旦做他的儿女。你们知道圣经的确说到魔鬼的儿女，圣经里不仅有神的儿子，也有魔鬼的儿女。你如何成为神的儿子呢？只要接受生命树。你如何成为魔鬼的儿女呢？你只要把魔鬼接受进来，把知识树接受进来，你就会成为毒蛇之种，你就会成为小毒蛇，成为魔鬼的儿女。那就是约翰一书三章十节所说的，在此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就显出来了。这怎么样呢？你知道主称谁做毒蛇之种呢？他是称那些宗教徒做 毒蛇之种，他没有叫罗马兵丁做毒蛇，他是称宗教徒做毒蛇之种，这是人很难领会的。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恶，恶就是恶，没有人故意拣选恶，他们通常是会弃恶择善。但难处就在于善是比恶更坏，因为更欺骗人，更欺骗人，善是更巧妙的仿冒品。所以这两条路产生两种儿女，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这两班人乃是基于两个原则，就是第四重点所说的第一个原则是生命树的原则，依靠神的原则。这岂不是很有意思呢？神怎样创造人？他创造这个美妙的人，使这个人完全是需要依靠的，人需要呼吸，人一直需要食物、水、空气、光，他是一个需要依靠的个体，他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神把人创造成为一个需要依靠的个体。尼弟兄说，这是一种比喻，比喻的说法，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一直是依靠的。你知道，就是在勇士里，我们还是需要依靠吗？你说我有永远的生命，我要活到永远呢？甚至那样，你还是需要生命树和生命水的河来维持生命，供应生命。即使在勇士里，我们还是需要依靠生命树和生命水的河。好，纲目的后半，第二个原则是死亡并善恶的原则，向神独立的原则，这个是很复杂，是死亡善恶的原则，那个就是向神独立的原则。你看见吗？撒旦告诉夏娃的是说，你就要如神，你会知道神所知道的一切，所以你就不再需要神了，因为你会跟神一样。事实上永远不该是那样，我们永远不能向神独立。凡向神独立的，它的源头是在于魔鬼。好，然后这两个原则是引到两个终结，就是第五终点。两个终结乃是两棵树、两个源头、两条路和两个原则的最终结果。一，神生命之路的终结乃是生命水的城，也就是新耶路撒冷。二小点，死亡并善恶之路的终结乃是火湖。这岂不是很有意思吗？好，我们继续。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了。第二大点，神的目的不是要得着一个在善恶知识树线上的约伯，乃是要得着一个在生命树线上的约伯。是神向撒旦说话，他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在地上没有像他完全且正直，他是个义人，意思是说他是生活在一个不义的世代里。神看着约伯，神晓得他是个义人，但他是在错误的线上，他是在知识的线上，他是在知识树的线上。我能够做什么呢？正如我所说的，神其实是用魔鬼来拆毁魔鬼自己所建立起来的。好，现在我要读耶利米书第九章23-24节给你们听，这没有列在纲目里，但是对我而言，这两节可以说是对约伯的受苦的一个概要。这里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这就是约伯，他有智慧，有勇力，很刚强，他也富有，他以这些为夸口。弟兄姊妹们，主要来摸我们里面的这几件事，他要摸我们的才能，他要摸我们的才干， 他要摸我们的聪明，他要摸我们的勇力，我们的力量，无论是肉身的力量或心理的力量，他也要摸我们的财富。我们渴望能够财务自足，他也要来摸这种的渴望。这些都必须过去，我们对以上这些事的信靠都必须过去。我们不能信靠自己的智慧，我们不能信靠自己的力量，甚至属灵的力量也不能信靠。我们是需要依靠的，我们不能信靠那无定的钱财，所以主要摸这一切来帮助我们，就像他帮助约伯那样。第一终点，约伯和他朋友们的逻辑是循着善恶知识树的线，他们都毫无神圣的启示，也无神圣生命的经历。约伯记这卷书甚至不容易读，我也读了，但是读起来有点痛苦，因为这里面说的都是辩论，是那被知识树充满之人的辩论。我不喜欢读这些，也不喜欢听这些，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神经纶的观点，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这是要给我们一个对比，给我们一个黑的背景，这样当我们看见神的经纶的时候，就会更鲜明了。我们的交通永远不该像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那样，我盼望不会，但有时候我们的交通也像那样。现在我是对我自己说，你们也可以听。我曾经在一些听来就像约伯记那样的交通里，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观点，辩论等等。好，我继续读第二终点。约伯像他的朋友一样，停顿在善恶的知识里，不认识神的经纶。约伯是生活在原始的时代，神有他的经纶，但神还没有将他的经纶启示给保罗，在灵里启示给他的圣使徒和伸言者。约伯甚至也知道神有某种隐藏的目的，但他不晓得那是什么，这就叫他受搅扰。我真喜乐，我们是生活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不仅是生活在保罗的启示写出来的时代，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乃是这个启示已经非常丰满，完全的向我们解开了，以致我们甚至读约伯记这样一卷书也能看见神的经纶，那是太美妙了。约伯就没有那个好处。第一小点，约伯和他的朋友们都不在神所命定人该在的生命树线上。二小点，他们对人与神关系的观念是建立在善恶对错之上，他们有一种商业的观念，我若行善，神就会赏赐我，如果我作恶，我就会受罚。这是圣经所教导的吗？这并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对不对？那是知识树，但这个商业的观念是撒旦所引进的。在这里我要向我们中间比较年轻的圣徒说一点话，他们许多人都有这种商业的想法，我若这样做，神就必须那样做，我若去全时间训练，神就该为我做事，我若有份于教会生活，那么神就需要做我所期待他做的事。我告诉你，这个关于人与神的关系的想法是错误的，那个想法是来自于善恶知识树。纲目，他们对人与神关系的观念是建立在善恶对错上，完全照着善恶知识树的原则，全然照着堕落之人属人道德的观念。这是开始于该隐，开始于该隐，然后从那里发展下来，发展出 这一种对于人与神的关系错误的想法。第三重点，约伯和他的朋友们，请注意，下面这里说都是在善恶知识树的范围里，请注意范围这个词，神要把他们从那个范围里拯救出来，摆到生命树的范围里。那些在知识树线上的人，他们总是要得到一个对或错、是或非的答案，每一个问题都要得着这样一个答案。你如果读福音书，你会一再的看见主并不给人这种答案，这是因为门徒是活在一个范围里，而主是活在另一个范围里。他们看见一个瞎眼的人，就说这个人是瞎眼的，一定是有人犯的罪，是他犯的罪还是他的父母犯的罪呢？因为他是生来瞎眼的。你看见知识树的线吗？主说都不是。在生命树范围里的人可能很奥秘，他们给人奥秘的答案回答。主常常是这样回应他的门徒。我要跟你们做一个简短的见证，那是1980年代的后期，我们经过了在主恢复里经过了一个大的风波，你们很多人也在其中经过。当时我还相当新，也年轻。那时候我和我的妻子一同全时间服侍，然后这个大的风波发生了。让我这样说，那时有很多错误的事发生了，是错误的，客观的说，那些事是错的，有些就客观说，甚至是邪恶的。我就想，这是什么？这是不对的。所以我列出了一些事情。我去见一位弟兄，我认为他是我的属灵父亲，我去告诉他说，这是错的，看看那个，那个也是错的，事实上就是错的，这是错的，这是错的，这的确发生了，实在发生了。我像个检察官，你知道吗？我完全在我的心思里告诉他，这是错的，那是错的，我期待他向我表同意，因为我是对的，他必须同意我所说的，我是对的。我讲完了之后，那位弟兄很沉默，然后他看看我就说，我很担心你，你当然不希望从你的属灵父亲听到这样的话，他说我很担心你。我说有什么问题啊？他说你就在对错的范围里，你在是非的范围里。我跟他争辩，我说等一等，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你不能忽视对和错。他说是的，你当然不能忽视对和错，但是不要活在那个范围里，要活在生命树的范围里。他所说的对我好像外国话，当然我知道那个说法，我听过那个教训，我读过知识的信息，但我并没有活在那个范围里，我听过那个范围的教训。所以那时我就很认真的到主面前，让我告诉你，那就是我开始迁移，若不是开始，也是我个人从知识树迁移到生命树的极大的一步。我到今天还是非常感谢那位弟兄，他帮助我明白，我们不称义恶事，我们不以错的事为对。圣经说恶要厌弃，善要贴近，我们并不是闭眼不看那些事，但我们也不活在那个范围里，不以那个作为我们与神之关系的原则。你看见这个分别吗？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我告诉你，那些在知识树线上的人，他们从来都不会喜乐，你永远不会看见他们笑，因为一切都叫他们受搅扰。当你在吃生命树的时候，你就满了对基督的享受， 好，我希望这一点的见证能够对你们有帮助。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第三大点，我们需要有生命树的意象。是的，我们需要生命树的意象。